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木家，大家好。
哎，我们上回花了不少功夫把这个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这个不如说翻炒了一通。那今天就该轮到什么了？按着人的常话说，对吧？这罗马书走到这里啊，第五节，请问这个照着人的常话说，他是继续在解释刚才所说的呢，还是他在讲一件新的事情，提出下面一个人的反应来？
啊，就是人的反应吧，人的反应。
哎，对对对，就是强词夺理的人，他下一句话他会说什么？
他更激进一点，这就是说我们的不好要显出神的好，把我们造成坏的，
这个就是
他的好。
好多中国人喜欢讲的。啊，有人说是伟大的毛老爷说的，我不知道。这没有恶怎么有善呢？没有恨怎么有爱呢？没有坏怎么能有好呢？好是坏的陪衬，是因为有坏才能够把你这个好呢定义出来，对吧？
人很不服气的，就是上帝是红花，我们是绿叶，更严重。
这强词夺理的人，他会再往下讲。那往下讲的时候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好，你说你是真实的，我是虚晃的。那要是没有我这个虚晃的话，你的真实还算数吗？没有我这个人这么坏的话，你的公义还地方彰显吗？你看看保罗连这种东西他都替你想到。而且你要知道，当他讲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这一步以前所有的问题他已经把你对付完掉了。为什么第四节这么重要？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你站定这个立场，很多的问题就不讨论了。剩下下一个还值得稍微提一提的问题，就是说神的真实是因为我的虚晃显出来的，神的公义是因为我的不义显出来的。
对，我就以前他就聊到这个话题上，他就不了了之。
那这句话是停在哪里呢？啊，这个第五节呢？是全部是都在人的常话底下呢，还是说第五节是分两段？这人的常话是继续讲下去，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还是人的常话只听到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
反应不过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服气的人呢，他所提的下一个反驳就是说，神之所以能够得胜，神之所以能够显为公义，那完全是因为我这个绿叶的陪衬，我的不好的显出你的好吗？那若显出神的义来，底下这句话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是连在前面这句话，是同一个角度来说的呢，还是保罗把它切开来说，对于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思想，怎么回答呢？这是悖逆顶嘴人的申诉，还是说到了这个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已经是保罗的回答了。当然这个保罗的回答不是真回答，他还是一个问题，对吧？
第二个
你
切开来，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于这样一个100%的悖逆顶嘴啊，乖谬的舌头，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尤其是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因为他的确花了相当的篇幅来说这个人这个歪理啊，这个人这个歪理呢，被保罗另外重新陈述一遍呢，他做了好几次啊，最清楚的一次是第八节，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吗？
第八节跟第五节有点相像。
对对对，第八节跟第五节是非常像的。他只是把第五节的那个悖谬的话重讲一遍，讲得 更清楚。哎，我作恶啊，显出你这么伟大，是不是高风亮节？这个叫做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嘛。
我们的作恶还有功劳可言呢。
哎，对对，没有犹大卖主，主耶稣怎么能够成就救恩呢？一样的话，因为是和第五节平行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他还在这个讨论里边。他没有从这个讨论里面出去。那除了第八节的话，第七节还有话呢。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这个其实也是第五节所说的，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一模一样的话。所以这句话一共被讲了三次啊，听众朋友不要嫌烦了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人家问你问题的时候，你要能够把他这个问题陈述的比他自己讲的还清楚，那你才能够开始回答。不要心急发言，人家问了一个问题，你根本还没搞清楚他里边更深的问题是什么，你就开始答，那是很浪费时间，很绕圈子的。一个人他直接的反应说，哎，没有恶怎么有善呢？没有坏怎么有好呢？我的不义显出神的义来，我怎么没功劳呢？那保罗再把这个话说一遍，先是在第七节说，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我替你陪衬，叫你显出你的荣耀来，你又反过来定我的罪，这双重不公平啊。还有呢，第八节，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
这个真的有好多，对，
是啊是啊，绝对遇得见的。对于这样的事情，这样的问题，保罗给的建议的解方啊，指示我们的解方有哪几个。第一个最重要的是第八节的后半，这是毁谤我们的人。当一个人站在这个立场开始讲这种道理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要亮起灯来，说这是什么样的人呢？
毁谤我们的人。
哎，什么是毁谤？
嗯，
什么是毁谤？
对的说成错，真实说成错，
或者把没有的说成有。使徒行传，保罗巴拿巴出去传道，在安提阿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是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当时保罗并没有就着他们毁谤的话去陈明去回答，他只是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因为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毁谤的话不打怎么样呢？谁胜了？
看上去好像是对方胜，
实际上是怎么样呢？
实际上这些人因自己的话被定罪了。
哎哎，他被留在一个定罪里边。我们再说，这个就是罗马书前面所讲的，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他之所以会这样毁谤，是因为神的愤怒在他身上显明了，他自己虚妄的思念把他留在这个定罪里边。这时候我们有一个不去帮忙的自由。
对啊，但是心里面好像还想再跟他多聊一会儿，给他个悔改的心。
因为他讲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已经是强嘴了。
哎，有的时候情绪也起来了。
嗯，人的讨论可以讨论到什么地方？就是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我可以说不服气，我可以对这个东西我还有点听得不顺耳，但是我要再讲下去，说神的好是因为我的不好给他陪衬出来的。要是没有我的恶，哪有他的善？要是没有我的不义，哪有他的公义呢？你讲这种毁谤话，会让你留在定罪里面，这是很可怕的。
嗯，
但是是不是保罗就完全不理他倒也没有，他在前面还是先稍微对于说这样的话的人，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立场来申诉，还是稍微讲了一点的。
嗯，
但是他讲的这个东西呢，仍然不离开所谓神是真实的，神不管做什么是不会错的。这个解释在哪里呢？第一，就是在第五节的后半，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对于有人 的长话，人这些乖僻的舌头开始讲话，说我们的不义显出神的义来。那对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什么？我们怎么来思想它？怎么来分辨它？第一，神降怒是他不义吗？你把这个问题分别出来看，你就晓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从哪里来的，跟罗马书前面讲的有没有关系呢？
就前面第一，
就是前面讲的，
对，
就是前面讲的。因此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里所说的神发怒，他为什么会把神降怒这个话提出来？本来在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怎么讲到神发怒，对不对？他为什么不说神别的，他要说神发怒？因为这仍然是指着前面的福音来说的。神要审判人，他讲了这么多是在说神审判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神审判人是不是有道理的？讲完了这些道理，告诉我们说，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你要想想了，这个到底是神不义还是人多行不义啊？当然是人不义嘛。
对，
你就算不讲这些，你仍然要回到神是真实的那个立场来说，那就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神不可能不义，断乎不是，断乎不能，对不对？所以他站在这个宫廷上所讲的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神开庭啊，让你稍微说几句话呢，是开恩给你，让你知道神怎么看事情。这个让你知道，你就应该知道神一定是公义的。神所行的一切事，包括他差派我传的这个福音，包括他把世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都在罪恶以下，通通都是对的。他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按着他所立的福音，按着保罗所传的福音所言来审判一切的世人，绝对不是神不义，而是我们不义。那这时候你要跟我说，我的不义显出神的义啊，他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荣耀，那你就等于在说我作恶以成善，那这时候你就留在定罪里面了，对不对？有没有人讲这样的话呢？有，你的同学也讲，我自己从前也讲，啊，讲的还特别得意。一个人他这样讲，他以这个为理论基础的时候，那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因为他不但做，他还得意，他觉得自己有非常非常充足的理由啊，来定神为虚谎的。好了，那底下一个段落呢？就是一段很长的，就如经上所记，怎么样？这段话用这段话念念，应该是挺有味道的，因为这里面很有很多有意思的话。从第十节啊，一直念到第十八节。
每于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每于明白的，每于云居人的，
嗯，
都是偏离正路，
嗯，
一同贬为无用。没有隐宅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嗯，
他们用石头弄规则。
嗯，
嘴唇里与这个叫啥写？
毁舌是吧？这叫什么事？
换一本圣经，那拼音就不在了。
好吧，我们暂时说是毁舌吧。
嘴唇里与灰色的毒气。
嗯，
每口里嘴骂苦毒，
嗯，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诽谤所经过的路，便因灾害暴虐的事，
平、
安的路，他们为人知道，他们也总不怕人。
我们一般在用这段话的时候，和保罗在这里引用这句话，他的用法有没有不一样？哎，他的目的有没有不同？
我们挑的时候，我听到现在，一般就是说形容一个罪人他是什么样子，然后告诉我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最重要的就是说一个也没有嘛。
我们是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
嗯。
然后这两节引用一下，就证明人是罪的。
那他在这里为什么要把这段话再提出来？这段话跟前面这个向神强嘴的那个说法，我的不义显出神的义来那一类的说法有没有关系呢？ 他是这时候到了第九节已经又换了一个主题了。第九节开头的时候怎么说的呢？
继续怎么样吗？我们比他们强吗？
这个对于第八节之前所讨论的事情是不是已经换了车头了，换了路了？
他在讲我们比他们强。
这个我们是谁呢？
这是犹太人，受割礼的犹太人。
哎，你觉得这个我们是指着犹太人吗？
等一下啊。
嗯，这是个问题啊。这个我们是指着谁？
这些真犹太人。
你知道现在大家常用的这个注读本里面的，那这里就明明的注解说我们比他们强，这个我们是指着犹太人，他们是指着外邦人。这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注解，照说这些圣经注解印成书啊，卖了这么多本啊，那都是应当是这个比较有学习的传道人，但是里边有许多的注解，包括这节的注解，恐怕仍然有商榷的余地。其实念下去就明白了，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底下，因此他这前面所说的我们比他们强啊，这恐怕是指着罗马书的收信人，
就是新约真受真割礼的这些人，
甚至不用讲了这么多，就是已经在神家里的保罗写信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我们这些人，当我们回头看的，无论我们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其实都不比他们强，就算我们没有他们这种强嘴的毛病，我们还是不比他们强，因为我们照样也都在罪恶底下。曾经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这第三章呢，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阶段呢，是罗马书相当容易迷路的一个阶段。所谓迷路，不是说我们完全看不懂，而是说他怎么写到这儿了。
蒙哥确定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是到现在才迷路吗？还是前面都已经晕了？
所以这个节目是空降部队嘛，啊，是常常飞到天上看看到底我们迷路在什么地方。先讲一个大的段落，就是我们如果先跳到第四章去啊，哎，第四章第一节他怎么说的？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哎，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很像我们读过的哪一节圣经啊？
第三章第一节
啊，对，
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亚伯拉罕有什么得了什么呢？
对啊，还有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一个是这样说来，一个是如此说来。从这样说来到如此说来，这几个问题在我们看起来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对不对？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都在同一个问题上绕来绕去啊，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怪我们的这个节目让你迷路，因为保罗写这个信是大迂回，从第三章到第四章，他讲的是在这两个问题中间的。你把这个方向确定了，就比较不会跑得太远了，因为第三章到这边，我们除了刚才念过的这个什么啊，连一个也没有啊，没有寻求神的，还有这个什么。世人都犯了罪啊，这些名句都要出来了。名句一出来，我们就把前后的关系都忘了。保罗在写的时候，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一节这两个问题中间讨论一下事情。这个事情呢，有可能稍微绕出去一点，他得了灵感呢，就继续写下去啊。但是即或如此，你还是需要知道他这个大陆是什么。那绕出去一个是风景区，风景区还会回来的。那我们先看看好了，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四章第一节这个问题虽然很像，可是角度有什么不一样？
角度一个好像是一个旁观者，他在评价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一个是讲我们的祖宗
啊，
跟自己息息相关的。
不过这当然牵涉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我们，对吧？这我们的祖宗当然是说到犹太人的祖宗，可是他接着也说了，也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的祖宗嘛，他叫信心之父，对吧？恐怕更直白一点的说法，三章一节讲的问题是从犹太人整体的角度看， 从割礼这个礼仪看，从这些事情的意义来看。而第四章第一节是说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他有点从这个受益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把这两个界限定了之后呢，再回头继续研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呢，就比较不会跑题了。从三章九节他说，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这个我们啊，最稳当的说法啊，前面已经说过了，大概是讲收信人，包括保罗自己，凡是信主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哎，我们从前都在罪恶之下。犹太人呢，也并不因为他是犹太人就不在罪恶之下。为什么要这样说？照说这段话应该是回答他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啊，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啊，怎么又讲到说我们也都在罪恶之下呢？
扯过来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很容易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一跑到别的地方你就忘了他这些话是因为三章一节的问题提出来的啊。或者我们可以在中间，哎呦，这个孟哥又要挨打了，那在圣经里面要加一句话，对吧？在神的话里面要加一句话。
好危险。
你看，就是啊，他这里有一个隐含的意思，或者隐含的一个问题，说犹太人的长处虽然是有啊，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可是这个长处并不在于因为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他们就不在罪恶之下了。这样怎么样？这样有没有一点啊恍然大悟？
对，把后面这个郭浩里的话，就是下面一段圣经来解释。
对，犹太人有长处归有长处，这个长处不是在于给了你律法，神的圣言交托你，给了你割礼，你就不在罪恶，也不在神愤怒的审判底下，不是这样子。这可以说是一个补充，就着这个补充他说了一些话，那这时候你再把四章一节连下来就比较明白了。这是插出去的一段，绕出去的一段，或者说从反面来讲，虽然犹太人有好处，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可是到了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之间呢，你可以插一句这个蒙哥节啊，就是犹太人这个长处是不是好到他们就不在罪恶底下，就不在审判底下了？不是，这却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嘛。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中文的这个注读本啊，还有一些人是把这个我们，这头一个我们解释成犹太人，犹太人不比外邦人强，大家都在罪恶底下，这么说其实是也可以的，可以。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大圈子算是转够了啊，得歇歇。下回再继续我们的罗马书讨论。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 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